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以巴激烈衝突，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立即停火。馬斯克暗示特斯拉拋售加密貨幣，比特幣暴跌。美國阿拉巴馬州發生槍擊案，3人死，4警察傷。強大氣旋將襲印度，超過10萬人準備撤離。3名中國公民在埃塞俄比亞被恐怖組織劫持。德國會報告供应链法实施，德企将被迫离开新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完全令人震惊，他敦促立即停火。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最新一轮的暴力事件只会令死亡、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持续下去，并且将任何共存和和平的希望推到更远的地平线上。据加沙卫生官员说，以色列星期日凌晨的空袭导致加沙至少4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10名儿童。自从上星期一冲突开始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88人，而有10名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的火箭弹袭击中身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反对激烈组织的运动不会立即结束。他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正在继续全力推行，我们现在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为你们以色列公民恢复平静和安宁。拜登的特使哈迪亚姆星期五亦都抵达以色列，这个是美国政府努力降低战斗规模的一部分。电动车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星期日暗示，特斯拉公司可能或者已经出售持有的加密货币之后，比特币价格短暂跌至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位。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星期日在推特上认同一篇说特斯拉应该出售持有的高达1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贴文，导致比特币在近3个月内首次滑落到45000美元以下。截至纽约时间下午5:51，比特币的交易价格为45270美元，比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下跌了大约4000美元。而在上星期，马斯克说特斯拉不会接受比特货币买车，几个钟头之内，比特币的价格就下跌了接近10000美元。前几日，马斯克主持了星期六夜现场节目，并且开玩笑说他之前推广的99币是一个骗局，令99币价格大跌。几日之后，他在推特上说他正在和99币开发者合作，提高他的交易效率。马斯克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他有很多粉丝，咁导致他的推特对市场有很大影响。当地时间5月16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生枪击事件，总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疑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据福士新闻的子公司 WBRC 报道，伯明翰警察莫尔丁中士星期日下午证实4名警察受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逮捕令，一名男子向他们开枪，期间男疑犯被警方击毙，2名警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2名警察被流弹擦伤，预计他们将会完全康复。目前受伤的人都在医院进行治疗，所有4名警察都是来自伯明翰警察局战术部门。莫尔丁中士说，这一切是由5月16日清晨6:30开始发生的。警方接到一个电话， 咪有两个人在小理查德·阿灵顿大道1000号的兄弟布莱恩公园被枪杀，一名男子中枪当场死亡，一名女子倒卧在马路，身上有枪伤，被送往医院之后不治身亡。调查人员说，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谋杀案涉及先前对狗只的争执有关。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对枪击事件疑犯展开追捕，双方发生交火。当地警方仍然继续调查这件案件的经过。强大气旋图特预计将会在星期二上午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登陆，当局已经部署海陆军以及飞机等必要救援设备，并且正准备由该区西部沿海疏散超过10万人。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气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气旋图特很可能在24小时内进一步加强，并且向北或西北方向移动，在17号晚到达古吉拉特邦海岸。气旋图特的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5公里。气象机构仲警告说，可能会出现房屋被毁和逃生路线水浸的情况，铁路服务恐怕将会中断，预计直至5月21号才可以恢复。国家危机管理局委员会仲在星期日和多个邦召开会议，并且表示已经在不同邦部署了近80个灾害管理小组，来自陆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救援队以及船只和飞机亦都已经部署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疏散气旋影响地区的人，以及确保不会出现生命损失。古吉拉特邦官员潘卡伊库马尔说，沿海地区的人员疏散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将会疏散十几万人。埃塞俄比亚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 OLA 15号通过传媒表示，他们扣押了3名在当地从事采矿的中国公民，但是就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要求。埃塞俄比亚阿迪斯标准报报道，15号奥罗莫解放军组织通过几间传媒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该组织扣押了3名在西沃莱加地区从事采矿的中国公民，但是声明没有提及3人被扣押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都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姓名和所属的采矿公司，只是说他们是王先生、何先生和王先生，并且附上一张3人的合照，说3人目前安全。就3名中国人被扣押， OLA 组织发言人当日在推特发推文表示，这些采矿作业造成环境影响很大。声明并且说， OLA 不承认埃塞俄比亚政府方面给予企业的采矿许可。就事件，中共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侨务处工作人员16号在回复中共官方传媒查证的时候表示，已经在网上了解该事件，但是相关情况正在核实，暂时没有更多的消息。德国国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人权受到严重迫害，新的供应链法实施之后，德国企业将会被迫离开新疆。德国内阁3月通过供应链法草案，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对供应商侵犯人权和污染环境，如果置之不理，最多要缴交全年营业额2%的罚款。这项草案目前正由国会审理。南德日报报道，根据德国国会研究部门的报告，很多外商直接采购劳工生产的产品，或者和雇佣劳工的供应商合作，剥削维吾尔人从中获利。此外，一些德国企业的工厂位置非常接近囚禁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 Adidas、 福士汽车、巴斯夫等在新疆设厂的德国大企业在报告中都被点名。德国国会的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的定义，认定维吾尔人正受到种族灭绝。鉴于当地人权受到严重迫害，报告指出，供应链法实施之后，德国企业将无可避免终止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并且同新疆的供应商断绝来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首次参与日本境内军演，法国军方表示对中共释出讯息，举办无望六四长跑，港支联会争取游行同烛光晚会。一回民调，近六成民众对东京奥运敬谢不敏。加国卑斯省男子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出现大面积血栓。中国三大电商遭遇严管，市值蒸发30000亿。宣布离婚后，梅林达盖茨已获超过30亿美元。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法国军队在5月14号到16号举行历史上首次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境内进行的陆上联合军演。据中央社报道，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演习显示了日本同欧洲各国以及传统盟友美国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来到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势力崛起所带来的担忧。为了这两日的行动，法国派出60多名外籍士兵、海军和兵工队，同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动团以及美国海军合作，在九州无岛演习场进行假想夺岛状况和抗战。军演中可以见到法国海军圣女贞德21战斗群的身影。除了同日美澳的联合军演之外，圣女贞德2021演习团亦都将执行在中国东海的军事与人道任务，同时监控朝鲜活动。这个亦都是联合国制裁朝鲜发展核武和飞弹行动的一环。法国海军参谋长在军演期间表示，这一次的军演是对北京释放讯息，呼吁其尊重国际法。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则强调，法国是我们的伙伴，同日本共享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愿景。星期日，香港支联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无望六四长跑。在当前中共严酷地打压下，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要持续香港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念，呼吁港人无忘六四，并表示今个礼拜四20号和下个礼拜二25号会分别同警方商讨5月30号的六四游行以及下个月的六四烛光晚会安排，促请警方要求警方尊重香港人示威集会的权利。当日蔡耀昌同3名支联会常委在维多利亚公园南亭起跑，途经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旧社址、香港大学太古桥，再跑往香港大学黄克径楼平台、各商之处，在处贴上小型民主女神像纪念。路跑期间，蔡耀昌一行人高呼平反六四、越跑越近等口号，起步点西区警署以及中联办附近都有军装和便衣警员戒备，期间有警员向蔡耀昌查问。由于近两年香港的长跑悼念活动，警方都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因此游行和烛光晚会的细节目前尚无法评估。支联会则呼吁市民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随着东京奥运临近，日本疫情仍在持续升温。针对已被延迟一年的东京奥运是否应该停办，日本共同社近日展开全国性的电话民调，近六成受访民众认为今年夏天举办的东京奥运应该取消，比上个月民调足足暴增 20%。 目前距离7月23号揭幕的东京奥运揭幕只剩2个多月。共同社举办的全国性电话民调显示，有近六成日本民众认为东京奥运应该停办，1/4民众认为应该采取无现场观众的闭门赛举办，1/2的民众认为应该限制观众人数举办。而在上个月的调查中，有近40%认为应该取消比赛，并有近33%认为应该重新安排比赛。只有1/4的人认为比赛应该如期举行，显示疫情的严峻已经造成日本民众对主办这一个世界性体育竞赛并不看好。对于外国选手代表团来到日本，是否会令到中共病毒疫情扩大， 有近九成的民众回答感到不安。这项民调还显示，有一半的民众认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具有防疫效果，但亦有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发布后亦都不会有效。加拿大卑斯省兰利的一位居民，现年43岁的穆尔道恩，原本身体健康，但近日在注射阿斯利康中共病毒疫苗之后，身体出现大面积血栓，手术之后他还失去了两米长的小肠。根据穆尔道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经历，他在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大约10日开始出现胃痛，经过几日的痛苦及二次拜访他的家庭医生后，他在医院做了两次紧急手术。他表示在他接受疫苗17日后，去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6英寸的小肠，两日之后又在另一次手术中切除了更多的小肠。他认为他没有获得关于该疫苗风险的足够警告，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据 CBC 报道，穆尔道恩和他的妻子塔拉说，医生向他们证实穆尔道恩是和阿斯利康疫苗相关的罕见但危险的综合症受害者，切除两米小肠将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而穆尔道恩对公众提出的建议则是，如果你在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感到不舒服，最好马上去看急诊。近期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京东和阿里巴巴的股价从高位跌落，三只股票平均跌幅 40.56%， 相当惨烈。另外，美团股价近日已经经历了9连跌。中国基金报16号报道，从今年2月份的高位，拼多多、京东的股价一路薄步式下跌，短短几个月，拼多多从 212.6 美元跌到如今的 118.33 美元。京东集团的港股亦都从高位的 422.8 港元到如今的 268.2 港元。美股京东从 108.29 美元跌到 68.15 美元。拼多多和京东从最高价下挫的最大跌幅分别达到 47% 和 38%。 阿里巴巴的跌势更早就开始，去年10月底冲高之后就开始一路下跌。亚美的美股从 319.32 美元跌到如今的 209.51 美元。港股则是从 309.4 港元跌到 204.6 港元。由于阿里的市值大，美股和港股的跌幅都有达到 35%。 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近期的反垄断管制压力是中国电商股价暴跌的原因之一。近日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宣布离婚之后，比尔盖茨创建的投资公司卡斯克达将迪尔公司的股票转让给梅琳达，这个令到他在离婚之后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费用。他们两人分离所涉及的财富转移规模亦都相当罕见。根据一份监管文件，该投资公司转给梅琳达约225万股股票，价值约 8.51 亿美元。之前还披露了与可口可乐凡萨瓶装厂及墨西哥广播集团有关的类似信息，和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汽车国际公司约18亿美元的股票。据福布斯的排名，盖茨是世界第二的富翁，仅次于亚马逊老板贝佐斯。而贝佐斯亦都是不久前宣布和斯科特离婚。在2019年的宣布分居中，斯科特获得了贝佐斯 16%， 亚马逊股份中的四分之一。目前斯科特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富有的女性，成为2020年最多产的捐助者之一，与梅琳达·盖茨一起为慈善事业做贡献。而根据彭博社的亿万富翁指数，盖茨的财富价值约为1450亿美元，但他的资产分割起来要比贝佐斯复杂得多，因为贝佐斯的资产主要只是集中在亚马逊的股票上。
面是香港新闻。国安法威胁下，香港支联会如期举办纪念六四长跑，港府冻结黎智英逾3亿一传媒股份，一传媒今日停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在港版国安法阴霾下和港府限聚令，香港支联会在5月16号和去年一样坚持举办无忘六四长跑。虽然活动只有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连同3名代表参加，但警方出动近40名便衣和军装在现场监视。蔡耀昌表示，做得一日得一日，为了持续香港人纪念六四的信念，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希望香港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无忘六四的决心。星期日上午8:45，身着黑衫的支联会长跑队伍，一边拉着遍地烛光悼念六四横额，一边高呼平反六四越走越近口号，由港岛区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途经多个香港市民支援89民运游行集会的历史地标，包括跑马地马场、遮打道行人专区、香港大学国商之处，大约在下午时分抵达终点的中联办进行抗议活动。警方如临大敌，以预先架起水马将中联办正门围起。蔡耀昌向传媒表示，最近在网上召集市民以各自同样路线的方式完成长跑，一共有128人报名参加，强调就算面对严峻的政治环境，支联会仍会以坚定的步伐前进。他说，继续在合法的情况下和平理性抗争，继续我们争取平反六四的工作，我们的信念不会改变。蔡耀昌仲透露，警方最近邀约5月20号讨论六四游行及集会安排，其后再改口讨论5月30号举行的六四游行，仲在下个礼拜25号才讨论六四集会安排。香港保安局5月14号晚突然宣布以违反港区国安法理由，冻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财产，估值大约3.49亿港元。5月17号上午9点，一传媒00282短暂停止股份买卖，以待发出关于保安局公布有关冻结公司控股股东黎智英持有的资产和公司股权的声明。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4号宣布，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71%股份，以及他名下3间公司在香港本地银行账户，估值大约3.49亿港元。条文指，如果保安局长合理怀疑某人持有之任何财产是罪行相关财产，可下令除了他授权之外，任何人不可以直接或间接处理该财产，以及保安局长合理怀疑相关财产会被调离香港，可指示警方检取该财产。香港记者协会随即发出声明，批评此举破坏香港法治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主席杨建兴表示，近期港府官员已多次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官媒评论亦要求取替苹果，所以今次当局的举动涉及政治因素，不单止打压一传媒，还在新闻业制造恐惧。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表示，该事件不会影响一传媒及苹果日报的运作及资金财务。一传媒工会亦发表声明指，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同时仲强调，作为一传媒工作者，员工会谨守岗位，继续报道新闻。不过就在同日，台湾苹果日报无预警地宣布，由5月18号起纸本报纸停刊。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创办人罗杰斯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那些涉及这件事的官员，做出适当且应有的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与以色列总理通话，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利。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全面恢复，一些加油站仍然缺油。美国停发中共四类人签证，引发热议。德州参议员担忧广汇能源在德州建电厂可能是一木马。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通话，拜登重申他强烈支持以色列进行自卫的权利，以抵御来自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导弹袭击。拜登谴责恐怖组织对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并对以色列境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社区出现的暴力活动表示关切。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较早时候表示，从星期一以来，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其他激进组织由加沙向以色列发射大约2300枚火箭弹，其中大约1000枚火箭弹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但是有380枚火箭弹被误射到加沙地带，导致更多加沙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以色列已经针对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的地面目标发动了1000几次正确空袭和炮击，这些目标往往位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民用地标附近。以色列和哈马斯等组织的交火已造成加沙至少149人死亡，包括41名儿童。以色列有10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星期六有针对性摧毁加沙市一栋12层楼建筑，该建筑内还有民用业务，包括美国美联社总部在塔卡尔的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办公室和公寓。业主收到袭击预警后，所有人都得以撤离。以方说该建筑包含属于哈马斯恐怖组织情报办公室的军事资产。以色列国防军说，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投掷屋顶敲击器炸弹方式通知平民，以警告他们这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说，该建筑内有民用媒体办公室，哈马斯匿在这些办公室后面，故意将其当作人盾。而美联社则谴责以色列这次袭击，并要求以方提供哈马斯在该建筑内活动的证据。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星期六宣布，在遭受黑客攻击后，该公司输油管道整个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恢复了对所有市场的服务，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维珍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不过在这些市场中的很多地方仍然普遍存在燃料短缺现象。根据 GasBuddy 提供的最新数据，在首都华盛顿 80% 的加油站都没有汽油，在北卡罗来纳州 63% 的加油站仍然燃料短缺，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燃料短缺的加油站占 40%， 在维珍尼亚州为 38%。 5月7号 Colonial 公司的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勒索软件攻击，这次黑客网络攻击迫使该公司关闭了约5500英里长的输油管道，并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引发广泛的原料短缺，在一些州引发了恐慌性抢救。Colonial 公司承担美国东海岸近一半的燃料供应，包括汽油、柴油、取暖油和航空汽油。美国东部时间上星期三的下午5点左右， Colonial 公司输油系统重新开始运营，但是没有立即恢复全面的运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上星期四对 NBC 新闻表示，Colonial 公司向黑客支付了将近500万美元赎金，目前还未清楚这笔交易是何时发生的。这次黑客攻击是由一个名为 DarkSide 网络犯罪集团发起的。 美国联邦政府由能源部牵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协同对这次黑客攻击作出了回应。Colonial 公司表示，它将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维持管道系统安全可靠运营。近日，一位中国本科新生去美国大使馆申请赴美留学签证遭到拒绝。北京咨询机构格外教育于上星期四在微信公号上展开批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亦批评破坏美中两国正常人员交往，不利于美中关系的所谓健康发展。而这一事件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243D 条而暂时停发，而学生的父亲是中共公安部现役人员。由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国务卿布林肯依据法律落令暂停颁发 B1、B2、F1、F2和J1、J2 签证给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公安部、中共国安部成员、配偶以及30周岁以下子女。另外，包括中共移民管理局官员、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高官、配偶和21周岁以下子女，亦不予以签证。美国此前指责中共利用千人计划胁迫要求留学生窃取美国技术再传返中国，好似上年五月几名中国学者因隐瞒其军方背景而在美国被捕。此后大约有1000几名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被吊销。有网民认为，去美国留学仍然好重要，这个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美国梦的问题，去美国就是要学习人家的科学技术，比如近代文明的手机、电脑、火车等等。也有很多大陆网民认为，美国的做法还是相当合宜，既然做了中共的领导干部、党员、政法干部、本人或家属，为什么还要去美国，感到不解，并嘲讽他们去美国还能够对党忠诚。亦有人风趣地说，我觉得美国这样做得对，党政军的工作人员及子女、配偶不应该去美国，万一被他们拆反了怎么办。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广汇能源在美国德州修建风电厂一事已经越发引发关注。从2015年以来，其子公司 GH 美国能源在德州瓦尔弗德县购买了$140,000左右的土地，打算建造一座名为南山风电场的基地。据悉，该项目距离美国劳夫林空军基地不足70英里。这座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德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是反对南山风电场项目的领导人之一。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该项目已建700英尺高的风力涡轮机，比正常的风力涡轮机高出200-300英尺，而且该项目还计划在风电场附近修建10,000英尺的跑道。而真正令人感到可疑的是，这个风电项目所选择的地点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起风的地方。坎贝尔说，当你深入观察这一项目时，你会发现它更加似是一座特洛伊木马。据悉， GH 美国能源是中国上市公司广汇能源的子公司，而广汇能源的老细是人称新疆首富孙广顺。孙广顺具有军事背景，在退伍后开始经商，并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务。反对南山风电项目的人士担心，GH美国能源公司或与中共军队有关联，他们可能会借助这个距离美国空军基地如此接近的风电场从事间谍活动。上年7月，德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泰德克鲁兹以及时任德州联邦众议员的威尔克德亦曾联名致信时任财政部长穆努钦，对南山风电场项目提出了类似担忧。议员在信中说，劳夫林空军基地是我们的世界级空军飞行员训练场，其中很多人是未来的 F-35 和 B-21 飞行员，我们担心一个与中共有关系的项目，这么靠近这些飞行员训练的地方， 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安全。
美国纪录片监制公布了最新一个球形飞碟入水的影片，海军前飞行员说他们日日都见到飞碟，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飞碟对他们的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暴力冲突加剧，以色列炸毁了加沙的一栋国际传媒大楼，巴勒斯坦袭击了特拉维夫，白宫表示正在和以色列直接沟通。众议院14名共和党人提出法案，要求解密和中共病毒来源相关的信息，重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世卫大会将会在日内瓦召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大会。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承认，太阳能电池板是由维吾尔族劳工制造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即使中国杀了他，他亦都不会将菲律宾船只从同中方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当中撤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纪录片监制科贝尔5月14号公布了美国奥马哈巡洋舰上的摄影机在2019年7月拍摄的一个球形飞碟入水的影片，这个是美国海军外泄的最新飞碟影片。海军前飞行员格雷福斯中尉近日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们日日都见到飞碟，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飞碟对他们的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最新影片显示，当奥马哈舰上的海军人员看到这个飞碟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用舰上的高科技设备查出这个飞碟的来源，但是他们的高科技设备就无法持续锁定这个飞碟，只见这个飞碟尾随奥马哈舰，在它周围盘旋了一段时间之后坠入水中，但是就找不到这个飞碟的残骸。当日曾经驾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美国海军前飞行员格雷福斯中尉在采访时说，他和他们中队的伙伴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每日都在维珍尼亚的限制飞行空域看到球状飞碟，并拍摄到当时的情景。他说，我非常担心，因为如果这个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战机盘旋在那里，就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飞碟看起来和我们人类的非常不同，我们更加愿意就当做他们不存在，虽然他们每日都在这里监视我们。国防部前官员埃利桑多说，让我们想象一下，一种可以以每小时 1.3 万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可以避开雷达，并可以在空中和水中自由飞行的飞行器，没有机翼，没有控制面，但是就可以不受地球重力的限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种飞行器。2019年7月，奥马哈巡洋舰在太平洋圣地牙哥附近海域曾经连续三日遇到球状飞碟，它的周围曾经出现过最多14个飞碟。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曾经对福克斯新闻说，这些飞行物当时从事的都是一些难以解释亦都难以复制的高难度动作，而且这种飞行物可以以接近或者超过音速的速度飞行，但是就不会产生音障，亦都不会因此产生音爆，这个都是我们人类所没有的技术。国防部将会在6月份对国会公布关于飞碟的第一个调查报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加剧，5月15号以色列再次发动空袭，炸毁了加沙的一栋大楼。当日巴勒斯坦亦都火箭齐射，袭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白宫表示正在和以色列直接沟通。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发推文说，我们已经直接和以色列沟通，确保记者和独立传媒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责任。在轰炸之前，以色列通过军事命令要求楼内的所有人员必须撤离，说恐怖分子哈马斯将会将平民记者作为盾牌。 被炸毁的这栋大楼共12层，是几间国际传媒的办公室所在地，还有几间寓所和其他办公室，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卡鲁德从加沙市报道说，在爆炸前一个钟头，这栋建筑物的人接到以色列军队的电话，警告将会进行袭击。当时他和同事立刻开始收拾物品，他目击了至少3枚导弹击中大楼，之后大楼轰然倒塌。他在楼里面工作了11年，经常在大楼天台现场报道。美联社行政总裁普鲁伊特发表声明说，对以色列军队针对和炸毁美联社办公室所在大楼的事件感到震惊。我们之前收到警告说大楼会遭到空袭，我们正在向以色列政府索取资讯，又会和美国国务院沟通以了解更多。大楼里面本来有10多名美联社记者和自由记者，好彩他们都能够及时撤离。截至15号，至少有10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凌晨的空袭当中丧生。最近的以巴暴力冲突始于耶路撒冷事件，目前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断加剧，15号的袭击达到当前的高潮。加沙至少有139人被杀，包括39名儿童和20名妇女，而以色列有7人被杀，其中包括6岁的男孩和1名士兵。国家档案5月14号报道，众议院14名共和党人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解密和中共病毒来源相关的信息，重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项法案由众议员加拉格尔率先提出，关注的领域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队展开的联合活动，发生在武汉 P4 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以及2019年秋季武汉 P4 实验室研究人员感到的任何不适。加拉格尔众议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再有就是疾病本身的性质，如果它真是人畜共患病或者动物源性疾病，你会期望它在宿主蝙蝠身上传染性最强，在穿山甲等中间物种当中传染性较弱，在人类当中的感染性最小。但目前中共病毒的运作方式完全是反过来的。这项法案是继上个月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布劳恩在参议院提出类似法案之后的又一项举措。提出这个法案的14名众议员分别来自12个州。5月24号至6月1号，世卫大会将会在日内瓦召开第74届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5月14号表示，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他说，我们需要与会的国家和实体以及参与者可以分享经验，台湾能够将他对抗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和公共卫生威胁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和各国分享，我们能够学到世界各地最好的经验教训。对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当日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除了美国一直在努力挺我们之外，慢慢地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其他国家也都愿意来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了。5月7号，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一个题为《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适当地位》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全球卫生和安全挑战是不理会边界或者政治争议的。世卫领导层和所有负责任国家都应该认识到，将2400万台湾人民的利益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只会危及全球共同的卫生目标。此前7国外长就在 G7 会议上发布联合声明，一致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批评，布林肯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但普赖斯在受访当中回应说，用同公共卫生和病毒毫无关系的理由来排斥某个特定参与者是毫无道理的。美国政府有一系列的文件来解释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会在保持重要现状的同时允许我们同台湾人民接触，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能够得以继续的。因此美国将会持续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网关专家5月14号报道，今个礼拜在国会接受询问的时候，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承认太阳能电池板是由维吾尔族奴工制造的。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涉及面临中共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麦考尔议员因此批评了克里和拜登政府，让中共必须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的立场。麦考尔对克里说，当你看到供应链时，当你看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主导了主要的矿物供应和太阳能供应链，所有这些都来自新疆。我们认为新疆正在使用奴隶劳动来创造这些可再生能源，因此我向你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能够确保遭受种族灭绝的中共奴隶劳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气候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克里承认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是一个问题。新疆不单止让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而且新疆还有大量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稀土矿物。克里说，拜登政府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他目前并不了解更多信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5月14号在和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出席会议时说，即使中国杀了他，他亦都不会将菲律宾的船只从同中方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当中撤出。当日，据菲律宾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 ABS-CBN 报道说，会议期间，洛伦扎纳向杜特尔特汇报说，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部署了两艘舰艇。杜特尔特回应说，我想要告诉中国，我在那里有两艘船，菲律宾的船只不会向后退一寸，我不会退缩，要杀我就杀我，我在这里，我们的友谊将会在这里结束。此前的12号，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说，中国287艘海上民兵船只侵入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并提出外交抗议。杜特尔特上个礼拜发表言论说，2016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仲裁胜利就是废纸一张，可以抌入垃圾桶，结果遭到了来自反对派的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和菲律宾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东尼奥卡皮奥等人的批评。杜特尔特10号还向国内表示，他在2016年大选期间提出，当选之后会揸住快艇挑战中国对菲律宾海域侵占的选举承诺是一个纯粹的玩笑，并说相信这个承诺的人是愚蠢的。杜特尔特接连的争议性发言令他进一步遭受国内反对派和舆论的压力。14号，杜特尔特作出强硬表态之后说，我不希望同中国发生战争，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我们有一笔感激的债务，感恩的债务是巨大的。他指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方向菲律宾提供的疫苗等医疗援助，针对他所发表的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裁决是废纸一张的言论。杜特尔特在14号录制的一段讲话当中说，你还想要什么文件让我去哪里呢？去哪个机构？是不是联合国呢？联合国几时有用过呢？菲律宾外交部礼拜四还介绍说，自从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国提出了83项外交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痛批，美国只是得3亿人口，但是就囤积26亿支疫苗，遭到海外传媒批评，说这种讲法欠缺根据，并批评中共的疫苗外交。海外传媒揭露，中共政府悬赏20万美元秘密组织了一次黑客竞赛，目的是如何遥距打开 iPhone 手机的偷窥缺口，盗取相关信息，引发关注。台湾疫情严重，本土案例激增180宗，中共小粉红在网上集体开炮，台湾疫情一举登上微博热搜榜，甚至还有小粉红口出狂言，说趁现在武统台湾。 埃塞俄比亚传媒消息，这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表示，他们扣押了三名在西沃莱加地区参与采矿作业的中国公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16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立即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致命暴力冲突，并警告双方战斗可能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美国太空军指挥官因为批评美国军方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军中越发普及，因而遭到革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痛批美国只是得3亿人口，但是就囤积26亿支疫苗，遭到海外传媒批评，说这种讲法欠缺根据，并批评中共的疫苗外交。海外传媒揭露，中共政府悬赏20万美元秘密组织了一次黑客竞赛，目的是如何遥距打开 iPhone 手机的偷窥缺口，盗取相关信息，引发关注。台湾疫情严重，本土案例激增180宗，中共小粉红在网上集体开炮，台湾疫情一举登上微博热搜榜，甚至还有小粉红口出狂言说趁现在武统台湾。埃塞俄比亚传媒消息，这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表示，他们扣押了三名在西沃莱加地区参与采矿作业的中国公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16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立即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致命暴力冲突，并警告双方战斗可能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太空军第11太空预警中队司令指挥官马修洛迈尔中教因为批评美国军方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军中越发普及，因而遭到革职。美国太空军发言人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综合 military.com 和 CNN 报道，洛迈尔出版了《不可抗拒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征服和美军的灭亡》一书，书中指出他看到新马克思主义在军中造成影响并越来越普及。洛迈尔在参加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介绍了这本书，并强调美国包括大学、传媒和军事单位等机构越来越多的极端作风，他认为这个是造成美国分裂的主因。事件发酵之后，美国太空军发言人证实免除了指挥官马修洛迈尔的职务，军方给出的原因是洛迈尔因为对自身领导能力缺乏信心，因此被免职。目前仍然无从得知洛迈尔跟住落嚟会被指派到什么地方，相关单位已经展开调查。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向 CNN 透露，不清楚洛迈尔在出版书籍之前是否征询过上级部门的意见。跟住落来的调查会将出版这一本书所按照的规定、政策等要素列入考量。另一名国防部官员就指出，今次人事调动确实是根据洛迈尔最近在节目当中发表的公开评论，导致军中高层动用指挥官直接调查权来针对这些相关评论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16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立即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致命暴力冲突，并警告双方战斗可能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说必须停止战斗，必须立即停止。他还说过去一个礼拜造成近200人丧命的暴力冲突令人震惊。古特雷斯指出他有可能激起无法控制的安全和人道危机，并进一步助长极端主义，不单只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甚至是整个区域。以巴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持续几日，以色列5月16号又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造成4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古特雷斯亦都谴责今次最新冲突。 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在记者会上痛批美国只是得三亿人口，但是就囤积了26亿支疫苗。针对这个言论，有海外传媒刊发专栏文章指华春莹的讲法欠缺根据，并批评中共的疫苗外交。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华春莹近日在记者会上的一番说话是在批评美国并没有对全球疫苗输出提供帮助，而只在乎本国国民。但是如果翻开资料，根本没有数据表明美国当前购买或者预订的疫苗达到华春莹口中26亿支的庞大规模。自由亚洲电台进一步引述美国杜克大学4月15号发布的报告和德国数据公司 Statista 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美国不管是当前已经施打或者是未来预期拥有的疫苗支数，都远低于中方指控的26亿支。报道指出，中方在指控美国的同时，自己就大行疫苗外交之实，而且中国制疫苗的效力一再受到很多国家的质疑。文章同时举例说，接受中国疫苗比例最高的国家是非洲岛国塞舌尔，已经接种的国民当中有近60%采用中国疫苗，近期确诊案例数就持续飙升。这个案例让各国质疑中国疫苗效力的论述获得强而有力的支持。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15号公布武汉肺炎本土案例激增180宗，全国防疫措施启动之外，湘北市亦都将会升至第三级警戒到5月28号，并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而大陆似乎对台湾疫情激增一事相当关注，除了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前10名，很多小粉红更加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从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到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无一不酸，甚至还出现希望台湾疫情示弱这种冷血言论。有小粉红网民留言说，有种风水轮流转的感觉，忍了一年的闷气总算出了，现在是武统台湾的好时机。据环球网礼拜日引述埃塞俄比亚传媒亚的斯标准报当地时间15号消息，埃塞俄比亚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扣押了3名在西沃莱加地区参与采矿作业的中国公民。报道说，这个恐怖组织在发给几间传媒的声明当中没有具体说明这3名中国公民是何时何地被拘捕，亦都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姓名和所属的采矿公司，指称他们为王先生、何先生和王先生，还说3人目前安全，健康状况良好。环球网的消息还说，中共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领事侨务处工作人员说，已经从网络上了解到这件事，相关情况仍在核实，暂时没有更多信息。据悉，埃塞俄比亚部长委员会早先通过决议，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奥罗莫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奥罗莫解放军最近一次针对平民的袭击发生在4月30号，造成一辆长途客车上面15名平民死亡。近日，法国观察家周刊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如何偷窥维吾尔族人的手机》的文章。文章当中指出，中共政府悬赏20万美元，秘密组织了一次黑客竞赛，目的是找出如何打开 iPhone 手机的偷窥缺口，盗取相关信息。而这一场竞赛最终取得了成效。文章当中提到，2018年11月，一名中共黑客成功地找到了如何远距离接获 iPhone手机信息的途径，随后美国安全部门将这些信息通报了给苹果公司。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杂志5月6号发表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但是文章并没有揭开中共黑客是通过哪一种途径打开缺口的。文章评论说， 自从2018年开始，中共的黑客就不再参加每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黑客比赛。这一场黑客比赛是国际电脑安全大会的一场比赛。很明显，北京认为中共黑客的发现应该为中共的安全部门所用。北京从2018年开始举办名为天府杯的中共黑客大赛，一名黑客因为打破了 iPhone 的信息缺口而获得了大奖，他将他的发现叫做内核漏洞，中共传媒将他的发现叫做完美实现 iPhone 的遥距越狱。不过两个月之后，苹果集团就悄悄地补上了这个漏洞，而在这两个月期间，中共的安全部门已经有可能监控所有 iPhone 手机，尤其是为吴以人的手机。美国政府以及 Google 集团的研究显示，中共黑客的上述发现为北京政府大规模监控为吴以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